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点02分，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来到了周二的早上，今天是5月6号，准备好迎接美好的一天了吗？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 Please Tell Me Why， 这首歌曲是不得不爱的原曲，所以是一首韩文歌哦。
가슴이구멍이난것처럼허전해여전해한번시작된눈물은대체마르지가않아여태혹시나마주칠까네가자주걷는거리를두리번두리번거림을반복하는내모습을보면너때문인 girl my girl so fun how much I love 너역시나나와함께했던그곳을찾아다닐지도몰라다시내게돌아와줘 my sweet
please tell me about it왜나를떠나갔어 Please tell me why 사랑하는나를두고 Tell me Please tell me why 내게다시돌아와줘지난아픈기억들모두잊고서우리다시시작해 Baby
Bye, baby, love you so
promise forever you and I. I love you, oh, I love you so much forever you and I. 난 지금 여기 있는데 널 항상 기다리는데 어떻게 하는지 되돌릴 순 없는지 다시 내게 돌아와줘.
The 好歌曲 Please Tell Me Why，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早上出门要干嘛啊？上班上课赚钱，想想就觉得很累，对不对？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财富喜悦，我那时候心想啊，赚很多钱才会开心吧，不然怎么会开心呢？没有钱应该只会带来痛苦哦。不过在书里面他有一些概念哦，他想要分享的就是财富为你带来的快乐也许跟数字本身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总会有一些迷思哦，关于钱货币的迷思。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第一个迷思就是觉得永远不够，像金钱这样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人永远都不够，这是必然的嘛。但如果生活还过得去，你还是会想着说，哎，希望可以赚更多钱，都是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很多人会觉得更多的财富才是富足，也是迷思之一啊！我要赚到更多钱啊，我的生活才会更开心啊。那其实跟第一个迷思也有些连结哦，因为世界当中并没有所谓足够的概念，我们每一年都会比前一年，我们每一刻都比我们前一刻想要的东西还要更多。不要单纯讲财富好了，我们讲说如果你的生活相对比较积极，你就会觉得说，诶，我今天的要比昨天更进步嘛，所有东西都是要在过往的基石上面再往上踏一阶，所以足够这种东西基本上很难存在。那还有些迷思啊，会觉得说有这种稀缺心态是天生的，不可避免的。我们天生呢就喜欢囤积资源啊，并且把世界视为一个零和游戏，心态产生了一种文化哦。但其实并不然，我们可以从根本上面改变我们对于金钱的看法，还有金钱的关系。有一些富足其实是超越物质财富的，可能是精神层面的啊，这块我觉得大家就很难去否认嘛。所以他觉得我们该如何转念呢？把感恩当成核心的价值观，认知并且感恩当下拥有的东西。虽然说很多人会说，我现在日子真的很糟，我穷途末路了，我这个一餐都吃不饱了，但确实在穷途末路的环境当中，或许还有一些是值得感激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尝试哦，从日常生活当中去去除负面的词汇啊，很多东西已经足够了。以前你会觉得说还不够，我还要再更多，但或许在当下就已经足够了。你尝试去运这样比较正面的词汇去去除负面的感受，那阳气就有的思维其实就是要停下来问问自己哦，为什么我们常常都会有些固化的想法？因为想法就是累积的嘛，我们已经习惯了，它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你很难改变。但是当你发出质问的时候，你质问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想法也许你现在已经不是这么认同了，你只是因为习惯这样想而这么想，但或许那些概念或想法你已经有部分松动，这时候就是改变的最好契机哦。他也推出了这个财富喜悦的十周计划，我们过十周哦，十个礼拜的学习过程来循序渐进建立理财观念，去做出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第一周做什么呢？就是设计你的财富喜悦人生。你在第一个礼拜先厘清自己的财务目标跟价值观哦，总之就是去思考跟构筑你的目标跟未来。第二周呢是跟金钱建立正 向的关系哦。现在也许大家有些人钱够用，有些人钱不够用，有些人钱太多，不管是哪一种，去理解并且拥抱当下所拥有的。第三周呢是克服行为偏差哦。曾经觉得钱不够用，但我还忍不住想买东西。第三周的时候尝试的去克制自己不明的冲动欲望。第四周呢，你可以从小钱开始迈向更大的目标，把大目标先分解成可部分，你可以在第四周来做。第五周的目标呢，则是制定预算、追踪支出、建立紧急预备金，为自己的财务状态呢奠定一个基础。第六周哦，是这个快速消减债务。有些人信用卡可能每个月不是属于会缴清的那种，是付最少的钱。你的钱哦，总是在付利息哦，有效的来减债。第七周呢，你可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第八周，盘点一下自己的能力啊，也许你有一些副业啊，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啊，创造多元收入。第九周哦，也就是规划未来之后，你现在的年纪距离退休还多久？有些人的时间很短，有些人时间很长哦。试着去为未来着想，也就是更远之后的自己着想。第十周呢，则是财务保障哦，也要思考到说，如果你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你的财务的想法是要如何传承给下一代，并且建立他们正确的理财观念。但他是用十周去做一个说明哦，但我觉得这几个课题哦，十周内也是很难解决啦。有些问题好解决，有些问题很大哦，你可能都要花点时间想想。我们不如把它想成十个步骤哦，大家可以依次的来各个击破。
这真的叫做穷途末路，我只能苦笑，你也不想哭。我们不能不看得清楚，尴尬的收拾这个错误。也许是当初一时糊涂，你得过且过，我也不在乎。别人用我们的幸福，我们爱起来格外辛苦，就是凭着最初那份激动，错把恋爱当作生活，忽略了我们竟是如此不同。当我们放弃，不再触碰彼此内心深处伤口，有宇宙我们一再错过，错过了最适合携手的时候，还不够一起过日子的念头，深深藏着谁都不说，错过了最适合分手的时候，不甘心就这样罢休，错过了让我们终于能够留给彼此的最后承诺，明知 错穷途末路，我只能苦笑，你也不想哭，我们不能不看个清楚，尴尬的收拾这个错误。
林志炫所演唱的歌曲《穷途末路》，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也可以追踪微微的脸上 IG 哦，有更多节目的消息，还有收听节目的不同方式，也会在脸书 IG 上面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搜寻 DJ 微微，微是草字头的微，再加一个威风凛凛的微哦，叠字，就可以找到相关页面咯，欢迎大家追踪按赞起来。早上来听好歌曲，罗文玉的原木吉他，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生活话题和你分享。
想想赐给我一双大大的翅膀，天空的云有米老鼠的形状，沙发石头灯舱，用音乐带我去翱翔。弹着原木吉他，唱歌有单纯的快乐，飞过黄金麦田，绕过蜿蜒的小河，一段旋律，一个节奏，做个伴也还不错。弹着原木吉他，听着最自然的音色，感觉像草原轻轻吹过脸颊的风，翻涌手当作是耳边风，小小的感动在心里慢慢降落。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8:20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依旧充满活力和大家问安问早啦。在今天早上聊到的话题跟钱有关，有些人想到就觉得哎，叹一口气哦，赚钱确实不是这么容易。在清明连假过后啊，我们不是面对的就是对等关税的冲击吗？全球的这个股债市哦，都有受到蛮大的一波影响。我在网络上啊看到这个论坛上面哦，是这个美国人哦，他是在这个节俭达人的版面上面分享了省钱的方法。确实在这个全球的股灾之后哦，这个节俭 省钱也成为大家的关键词。这个节俭的达人呢，他分享了自己的省钱习惯，然后他也整理出一些蛮有创意然后实用的招式哦。那先跟他提醒哦，蛮有创意归有创意哦，但是有些人可能很难接受。省钱归省钱，有的时候每个人底线不一样，但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络论坛上大家是如何来看待省钱的一些方法。第一个呢是冷冻剩菜变汤，一锅搞定两餐。哦，这个我就不行啊。这个网友说就是晚餐剩下的东西会用冷冻的方式把它冻起来，然后隔天呢会再加一些新鲜的菜或者是肉煮成那个大锅汤。我不行欸，我觉得你当然直接加热复热是一种，但是大家要提醒我提醒一下哦，就说这个剩菜剩饭啊是不能放太久的，不要觉得隔夜，很多人都吃隔夜菜，或是昨天晚上的便当是今天的中餐之类的，但是还是不能放太久，并且反复烹调，你那个生菌数真的是很让人堪虑哦。有人为了省钱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先持保留态度哦。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东西就是采取买二手货，这也获得很多人的一个支持哦，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呢，有一些二手社团啊，二手平台啊，当然我们要慎选啦，避免被骗，或者是你买到的二手商品状况很差，根本没有办法再使用。那很多人觉得二手货第一个就是便宜划算，那有一些东西算用二手的你也比较不介意。如果是跟卫生相关的东西通常不太会选择二手，但是很明显是可以再利用的，也许二手是一个选项哦。那有一个方法我觉得我个人就蛮值得，他说你在网购的时候把东西先放进这个网络上的购物车，等个几天再决定要不要买，避免冲动购物。我们这个资深的听众朋友就知道这句话呢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就是这种人，我也有冲动的欲望，但是我也避免自己冲动消费，我会享受买买买的去，但没有真的结账下去，会把它放进购物车，然后不要当下就结账，除非这是确切一定要的东西。隔个几天你再来看，你好像又觉得还好了，我也不是这么想要，可以为你省下不少钱哦。有很多人呢则是改善自己的电话费哦。现在很多人都网络吃到饱哦，但你确定你真的需要用到吃到饱吗？有些人会选择我就用什么预付卡啊，多少流量付多少钱啊，或者是有需要我再储值等等哦。说不定你花的这个电话的钱，网络 WiFi 的钱可能比吃到饱还要便宜，并且根本不影响自己的使用。这一块呢我也是大为赞同的哦，因为我的手机就没有吃到饱。其实这在现在来讲可能蛮少见的，很多人就是直接办这个网络就说啊我要办吃到饱方案，但是其实我是有认真评估我的使用情况的，我会用网络没错，但是我用不到那种极大量，因为我不常用手机玩游戏，我也不会用它看影片，所以我记得我现在的流量是不是 6G 还是多少，我以前是 12G， 但是我好像又有在降回来，有在降一些些，我不太确定现在几 G 耶。但是我就发现我每个月确实用不到这么多，那我何必多花那200块300块去买一个我根本不需要的吃到饱呢？所以我觉得不妨真的评估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网络要用到这么多。其实在手机里面的设定就可以看得出来自己用多少网络，应该蛮好去评估的，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那有些人呢会自备咖啡、午餐、便当避免费食来省钱。那还有些人呢是用现金取代刷卡，并且每周只提款一次，采取现金制让他可以掌握自己的金流。因为用刷卡的用行动支付都不知道自己花多少钱，也目前这花了多少，反正买买买买买买账单到也只能缴嘛，我也只能认着缴了，我也不可能说不缴所以如果用现金制的话，你就会明显感受到自己钱包里面的钞票变少了，铜板变少了比较知道用钱的这个分量。 那还有一些人呢，也是大为推荐哦，可以使用记账软体，可以明确掌握自己的用钱习惯。有网友很可爱哦，他说他在星巴克工作，连餐费都省下来了。选择在餐饮业工作呢，虽然工作是劳务辛苦的，但是有一些餐饮业会提供这个餐点哦，尽管餐点可能不是很高级，也不见得很好吃，但是呢，可以让你省下一些外食的费用。还有一些人呢，在日用品的使用上面哦，诶，这个瓶瓶罐罐啊，例如说洗发精、沐浴乳、牙膏，要挤到最后一滴哦。保养品也是哦，这个里面的东西一定要倒干再使用。他觉得如果我每次看到还剩下一点点，好像挤不出来就放弃，那其实长年累月累积下来的那个分量也不少诶。所以他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买的东西如果我真的在使用，我就是把它用罄了才丢掉。那因为这个论坛是在美国的嘛，大家知道美国的餐点分量很，是美国的一餐其实并不便宜，他们为了省钱呢，会说诶，我都是一份餐点两个人吃，哦，有点辛苦哦。但是在美国的餐点分量真的是蛮大的。我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也是真的感受到说，诶，确实哦，两个人好像吃一份差不多。明明我的食量并不小，但是美国的分量真的有点超乎我想象。包含那个饮料也是，它可能一杯可乐的那个杯子，我就觉得那个分量感觉就是两人份的。他说如果真的想省钱的话，可以采取这种可以外带的食物，你买一份餐但是两个人吃好像也可以哦，省一些钱啦。那有些人也是觉得买东西呢是货比三家哦，一定要比到最低才出手，虽然很耗费精气神，但总归省到钱也是很开心。另外呢，有人则是哦，很喜欢去不同的银行开户，不只是在美国，在台湾也是哦。很多银行你开新户，他会给你一些优惠，给你什么点数回馈啊、现金回馈啊、转账优惠啊，他就是把钱这样子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哦。总之就是看准了这个银行开户会送一些有的没的，把这些优惠都拿骗了哦。他觉得不拿白不拿，也算是一个赚小钱的方法哦。这几个都是我刚刚提到在美国的论坛上面讨论到的省钱方法，当然它有一些是跟美国的生活习惯啊，它的生活模式有关，不得与台湾完全适用，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哦，其实省钱这件事情全球都在省，不是说台湾人辛苦美国人就一定很富有，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辛苦，一样在痛苦当中努力生活。
摇摇摇摇摇起摇来 Everybody 每人口的心难耐，一斤可爱一斤傲耐，捞在他的手里男人只好乖乖。
说拜拜。
觉是不是醒过来了？戴爱玲的歌曲《坏坏惹人爱》。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的8:32，听到这种让大家醒过来的歌曲哦，因为也要慢慢进入这个工作的阶段跟状态了。讲到很多赚钱省钱的步骤，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啦。那希望自己赚更多的钱啊，你可能需要让自己的能力有所提升，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最近这个 AI 的潮流很盛行嘛，以前是讨论说什么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啊之类的，现在可以说是 AI 工具百花齐放。那 AI 工具会不会也是一些员工可以加分的项目呢？当然是如此哦。我最近看的这一篇文章呢，是 IBM 的一个人资长哦，他就分享了，就说在现在的 AI 世代啊，如果你是所谓的初阶员工，其实 AI 可以是你大大的加分项目。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很多大企业当中，其实也试图导入 AI 去解决一些工作难题，去取代某部分可以被 AI 处理的工作。也许员工会很紧张，我是不是被取代了？但不完全是这样。如果这些工作运用得好，你就是做到这个人机合体，就是人类的人哦，然后你 AI 哦成为一个伙伴哦，它就是你的小帮手、小助理，去处理一些你平常觉得很难处理的事情，或者是可能本身这个事情很简单但很花时间，你亲自去做太花时间了，你请 AI 来做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刚刚呢，这个 IBM 的人资长就说 AI 在现阶段它很适合呢帮大家去解决耗费时间的问题，因为时间是很宝贵的嘛。同样的24小时，你要把你的精力、你的大脑花在什么东西上面呢？有些东西就是你必须亲自去处理，那你就把那些不需要你亲力亲为的事情交给 AI 来做。就算初阶员工单纯做一些文书的资料啊，一些资料的管理，或者是一些 key in 一些文件，其实很多 AI 都可以来帮助你，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你可以重新排出工作的优先顺序，跟 AI 一起工作。他也认为哦，在 AI 的时代当中，人类员工要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留给最大值的任务，不一定是目前自己最擅长的哦，但是是必须符合公司发展的方向，对客户啊、同事啊最有帮助的任务。所以如果你现在思考自己的工作项目，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现在就是一份薪水，然后希望你做很多事，那有些东西你会去做拆分，哪些东西是我必须亲自去参与，并且我参与效益会更大的，有些东西相对简单单纯，或者是他要花时间去想，我能不能先让 AI 帮我先去做，等他做到一半我再来跟他来对接一下工作。现在的 AI 不只是 ChatGPT，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工具，其实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不见得要付费，但他通常必须去要你的database， 他要你的一些资料资源，如果你的资料是愿意去提供他的话，基本上他可以帮助你做很多有效的运用，什么阅读 PDF 档啊，看论文啊，把很长篇的文章做成树状图啊，把内容一键生成成简报档啊等等哦。你要先熟悉这些工具哦，并且要提醒大家，这东西都需要你个人的识读能力，你请他一键生成，但是他长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你可能要多方比较一下，不要完全轻信于它。如果你个人没有判断能力，那你运用 AI 是很危险的。就是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很多大企业或者是大公司，甚至是人资主管，也都非常建议大家要来学习 AI 作为一个运用的方式跟技术。稍作休息，来听到只怕是一场梦叶欢的歌曲，稍后要回到台北再飞跃，进入周二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
深深我怀里，因你走入我的世界，是什么恋爱使我却也不依，是什么直觉叫我信仰爱情，是什么心让我拥抱你的一切，我的爱，我经常遇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谈笑说爱，在今天的谈笑说爱呢，一样邀请到的是 KISS 内翁国小的这个校长曾月照校长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校长你好。
好，微微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聊到这个 KISS 内翁、有很多很棒的一些课程，让人觉得很想要回去当国小的学生。现在小朋友上的课都超级有意思的。当然我觉得也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哦，像我们以前讲到这个孝道、大家会觉得听起来有点传统，
对，
好像要念那个古文经典一样，然后听一些古人的故事啊，怎么去孝顺。可是有些人讲说啊，跟现在就是的那个时事啊或趋势啊一点都不符合了，然后这种东西好像是那种寓言故事哦，好像很难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那加上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很早就接触网络的资讯哦，
对，
有的时候他们爱看的一些东西要常常教他们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
是，
那其实从家长端或者是老师这个角度也觉得很困扰，就是他爱看，然后你又不能阻止他，他看了之后觉得那是真的或学他该怎么办。那其实在 KISS 内容里面呢，我们校长在过往的一些经验有跟我们的基金会有一些合作，
是，
然后也尝试来在学校里面推动了这个新校道，我觉得这蛮不容易的。当时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合作呢？
是，好，谢谢。那我想很感谢我们基金会淑玲教授执行长这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本身 KISS 的系统就强调品格，然后其实孝道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目前也就大概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好像也忽略了这个孝道这件事情，就说我们这个基金会里面他提到孝道尊重感恩尊重的一个概念，那跟我们的七大品格其实就是相一致的、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再一次去验证，就说这样的一个孝道跟品格力怎么样去做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实践呢？那就有这样的因缘，去把这样的课程带到我们学校里面来，以一个班为例哈、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实验过程当中，那学生的这个整个来说哈、就是说新校道的课程里面哈、我们推了二年甲班的因为跟老师谈过，就说可不可以在每周安排就是大概一节课，其实我们不影响到原来的课程的排定，我们还是利用另外有一个等于是这个班的有礼拜一就是礼拜一个拜里面呢有一 一周哦，一节啊，是大概可以就是专门 focus 在孝道的这件事情哈、哦嗯。然后呢，总共有13一个内容进度，然后去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实践之后的推动，然后来看看它的这个成效啊、哦。这是我们这一次合作的一个模式。
嗯，对。哎，这样的课程啊，小朋友的那个接受度如何呢？就像刚刚讲，我们想象当中，如果你跟我讲一些很古早的故事，我一定会意兴阑珊啊。现在小朋友好难取悦、
啊。是，那就是说哈，其实课程的参与的部分，学生呢，他在这课堂上就会跟其实他们老师会透过这个绘本，因为其实蛮感动，就是说老师当这一堂课，我大概会去看看关心他们，然后呢，有他们班是有5个孩子哈，那然后就围在这个课堂里面，然后围一个圈，又是围圈的文化，然后他们就在这边做一些从课绘本里面出发的这些相关的课程内容的认同跟课程的理解，那个时候也是真的是还让人家蛮感动的，说哎，孩子们他就是可以就是透过这样的绘本讨论完之后呢，事实上他会去实践的，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他们会利用孩子们会周末的时候，他就会跟家人呢一起做打扫啊，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做一些事情，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他们就是聚焦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大了。那尤其哈、哦，我觉得孩子们写那个学习单的时候啊，哦、就看到他们就是他们会感恩妈妈怀孕啊来带，
他会这样写哦，
就是、对，是生就说我对很感谢这个妈妈那个怀孕的时候生我，然后养我这样的一个历程。非常的辛苦，他终于知道说，你看我的来到这个世界，原来就是有这个伟大的妈妈，所以他们就以前可能会就认为说，妈妈做的都是应该的，都是理所当然，
送我上下学，
对对，然后就会认为妈妈做早餐或者是我不喜欢吃的，他大概就会不会感恩啊，就那但是其实我们上完了这一个课之后，孩子的那种转变，就是透过家长来告诉我们说，哎，他在假期的时候。也会帮忙做家事或者是照顾弟弟妹妹这样子、嗯、就是那个感恩的心就能够充分的实践了、嗯、那也是我们七大品格里面感恩向的这个的连结就能够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就实践了。
嗯，哎，刚刚讲说推动是二年级哦，我印象当中感觉二年级还很小吧？
对，
但他要理解没问题吗？
没问题，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整个课程设计哈，包括绘本的这些转成教案啊，或者是不管 PPT 的这个协作的部分都已经设计好了，然后老师呢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再一次的跟孩子做一些验证跟交流，然后。就让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实践这样。那我觉得因为当时就说只要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每年级目前发展的课程到一二年级三年级的嘛齁。然后就说我们那时候是择定这个老师有意愿啊，然后也二年级他对于识字或者是在听的能力的部分他都能够比较理解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二年级作为这一次跟基金会这边做的一个实验。验的方案，
嗯，
对，
哇，我觉得刚刚校长有提到那个小朋友写那个学习单啊，
对，
还真的好可爱哦。其实小朋友也很单纯哦，就是他需要一些机会去学习一些不能理解的事情。
是，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往往会忘记的你的爸爸妈妈的生日啊。那我们学习单里面就有特别这一个选项，就是你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几号几号几月几日，然后甚至还有跨一层的，因为我们现在事实上也有家庭，就是三代同堂、
哦、
或者是
爷爷
奶奶住在一起的，那这个爷爷奶奶也算在我们这个推动的对象里面、
哦、
那一样的去理解一下就是爷爷奶奶这边的生日，然后那我觉得看了以后孩子都能够把它撰写出来之后，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跟家长或者是跟爷爷奶奶再进一步的做一些讨论跟对交流啊，我觉得那又是一种孝道的一个对蛮就直接的一个实践这样子、
嗯、
去关心到你的生日啊、
哦、
然后我会、
啊、
也许就是会写贺卡、
嗯、
送给我们的那个家长，
嗯，
对，
因为你写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回家问嘛，
一定要
回家问一下我阿公到底是
什么时候生的？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互动明明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哦，就是说你说几个刮胡哎，几个空格，你都回去写，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
是
他回去问的时候，也许他的父母或他的阿公阿嬷
对，
还会很认真讲说，我跟你讲，以前阿公阿嬷那个身份证生日是假的，我生日是几月几号，然后就开始聊很多，
聊很多，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是触发的点哎、欸，就是说虽然说课程，也许我们说啊，也许40分钟，也许短短的、啊，礼拜也才一堂，
是，
但是做的一些事情，就算看起来从大人的视角觉得很简单，但是它都会是小朋友去学习的一个关键，
是是、嗯，没错没错，
哇，我觉得好酷哦，我自己的话也是觉得小朋友其实有时候你说这么小嘛，他真的会不懂嘛、嗯？其实不会，现在小朋友好
不会、欸，
很聪明啊，
我觉得要给他一些相关的平台的机会，那我觉得孩子们现在他真的有很大的潜能可以去我们会有时候会家长会比较想说、欸、小孩子可能老师会觉得说他们做不到，那事实上真的不然，那我们只要给这样的一个机会平台出去的话，那孩子们他真的你看到他的那种潜能力的展现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是很感动，教育的力量这么大
尤其像刚刚讲到新校道这一块，其实我也会想、欸、如果那个班上有那种比较皮一点的，或者总是比较不听人话的小朋友，在推动这方面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困难跟障碍呢？就是说等于说我的印象当中、嗯、很多时候老师或者家长教给我们的观念，如果我是属于那种乖乖牌的啊，我也就是好好听嘛，好好学，可是每个人小朋友性格不太一样，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坏坏的啊，叛逆啊但是这个坏不是说他真的很坏，他只是听不进去，
对对
对, 对，那这方面校长有什么样的观察、嗯、也许在学校也有一些小朋友他的性格啊，或者他挑战是这个样子，
对，那我想有时候这样的学生他也会还是会有一两个、
嗯、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就没办法跟别人，其实人际关系的这些问题、
哦、
他就没办法去跟人家的这些交流互动啊等等的，那事实上透过我们的老师的教学以及事实上我们可以就因为在过程当中我需要一直跟别人来来往往的这种互动，那我觉得学生他你要还是要个别的去跟他做一个说明之后、嗯、那孩子理解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情，那他就会跟我们一起，我觉得在这个课堂上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嗯、他就认为说我不要做这一个问题，
对啊，我不想理老师，
我不想理老师诶、欸、我诶对，那我不想做，那事实上老师呢会再一次很温馨的去跟他谈一谈之后，他真的是就他让他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嗯、然后他就已经就感觉他的这种整个，因为他要跟别人讨论他的这整个的进步啦，就看得到，就说、嗯、哦，他以前是会觉得说我觉得我不需要跟别人做一些交流啊，我、
嗯啊、
自己就可以了，
对、哦、我不要理别人，
对对，但是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分享跟讨论跟反思，然后学生呢就他能够突破他以前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这是看到真的很棒的一个很感动的画面
这样的教学模式哦，很多时候在小朋友还没有形塑一个很固定的想法跟观念的时候啊，
是
其实要给予他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观念的思辨，不然的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他一直都不在乎这些课程，或者他觉得这些好无聊啊，老师又要讲这个我也不想听啊，我只想要下课啊，我想要出去玩啊，
对，
但是年纪越来越长嘛，他对很多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在乎，
对，
然后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嗯、对，那刚刚讲的就是说在不在乎这件事情，就是说老师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孩子有机会去做讨论，那当然他就知道说哦，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啊、在我的生活上未来的生活上都会遇见不同的人，然后遇见不同的事情，那你如何来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去再学会怎么跟别人的相处，然后怎么样去反思自己啊，才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好人，这样子的概念、嗯，
尤其讲到尽孝道这件事情，是在家庭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受阻的事情，因为父母会觉得说我还要特别教小孩来孝顺我，感觉很奇怪，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嘛，就感觉有点有那么点怪怪的。可是从学校端呢，就说老师端去提供学生这样的思考，其实就还比较能够顺其自然，然后等于说小朋友有一些不能理解的地方，或者是大家一些很同言同语的讨论，诶，老师也可以感受到说，诶，他们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要不然如果你说今天单纯只回到家庭里面，也许他根本也没兄弟姐妹跟他一起讨论啊，那他就不知道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啊，是我爸爸妈妈叫我这样做，所以我才做，最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对对对。那我觉得在家长的这一个部分哦，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感动，家长的回馈里面呢，他会告诉我们说，诶，孩子的那种行为变化，有时候是兄弟之间可能就是不协调，常常
吵架，
然后就是拳打脚踢这样的，或者是帮忙家务的部分，就是处理家务的部分，帮忙做家事这一块，诶，家长就跟我们做一个回馈，就说，诶，孩子其实上了这样人之后，有些要跟父母对焦的部分，就是说跟再一次的温馨的交流的时间增加了，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基本上，就家长特别的跟我们告诉我们说，诶，真的是有改变，孩子，对，真的很棒，就是因为这样的课程的实践哈，让他需要在这个方案当中哈，再实际的再验证一次，那觉得真的是给我们的亲子之间啊，就更加的这个互动了。
是我们刚刚聊到哦，就说其实透过 Kiss Neon 他自己本身自己的课程，然后还有我们也找了很多不同资源嘛，不同的基金会，他有一些素材可以来提供给老师去做一些尝试。那尤其新孝道这件事情，在现代的这个趋势跟时代来讲，真的是莫名的挑战啊！小朋友真的好早熟哦，所以我常常也觉得现在老师真难当，
对，很辛苦哦。
对对 对, 对，就以前我们所熟悉的互动方式，在现在可能都行不太通了。然后，但是这些概念其实也蛮重要的，就应该在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们先跟他分享。那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完全接受或认同？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但至少先告诉他这件事情。
对，
然后他可以慢慢观察他的生活嘛，诶，跟他的父母相处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到啊，诶，老师讲什么事情啊，
是，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然哦，对，
真的我想有很多有趣的课程哦，然后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会持续在谈笑说爱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是 Kiss Neon 的校长曾月照校长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校长。
好，谢谢大家，拜拜。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听完谈笑说爱的单元就快要9点了，我是陪伴大家早上8点到9点的微微，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8点持续锁定台北在飞，我们明天再见喽。
在电话里可可骂了你几句，看你明天该敢不敢生气，星座告诉我我一定会克服你，结果反被你降了一级。原来你只想要玩玩而已，趁着时机你说好散好聚。乱了，我真的乱了，怎会是这样，说不离就不离。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蓝色的街，你也在街头。
这首《忆难忘》不仅是美代的出道作品，更是他的歌唱生涯代表作。
郭28年出生在桃园山的美代，热爱唱歌，偶然之下认识了唱片公司老板，并且灌录了《忆难忘》《韩语曲》等歌曲发行，短短半年时间就创下了100多万张的销售佳绩。
想念你，我唱的那一首。
成名之后，民国52年，正声广播公司便邀请美代主持《我为你歌唱》节目，现场演唱经典好歌。美代也同时担任歌唱比赛评审，曾经评选过正声全国歌唱比赛第9届冠军吴敬贤、姚苏荣，第12届冠军杨燕等，时常提携后辈，并经常获邀参加正声音乐活动，深获听友喜爱。新闻局更在第3届金曲奖首次颁发特别奖给美代，表彰他对华语音乐的贡献。而这首《我在你左右》用轻快旋律送走悲伤，留下温暖的陪伴，一同来欣赏美代的细腻歌声。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